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彭博新闻社报道说，在美中两国这个星期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前，美国计划将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中国海关报告说，去年12月份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所缩细，从11月份的246亿美元减少到去232亿美元。伊朗人连续第三日举行抗议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胡佛研究所评到伊朗时是这样说的。
Right now, you can see it. The Iranian people are in the streets. They are likewise.
佢話：你哋可以睇到伊朗人民走上街頭，佢哋雖然要冒住巨大嘅個人風險，但係人數卻令人稱奇。此外，人權觀察被拒入境香港嘅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主任羅斯話：北京拒絕佢入境真正嘅理由係懼怕承認香港人民抗爭嘅根源。是对北京日益专制化的普遍不满。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14号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人权观察组织执行长罗斯被拒绝入境的时候，说不评论个别的案件。他说香港入境处是根据现有法例和出入境政策，按实际的情况处理每一宗的入境个案。罗斯在13号抵达香港的时候被拒绝入境，返回了美国。罗斯原本计划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会发布该组织年度世界人权报告。罗斯在13号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最终承认是他们作出决定拒绝他入境香港，而理由是国际人权组织煽动了香港的抗议活动。他说北京拒绝他入境香港的真正的理由是惧怕承认香港人民抗争的根源是对北京日益专制化的普遍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3号说，拒绝罗斯入境香港是对国际人权组织的制裁，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的行为，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的乱局是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亦都必须是付出应有的代价。罗斯在推特上反驳中国外交部的讲法，他说北京编造了人权观察煽动香港民主示威的讲法，是要掩饰民众抗议北京日益独裁的统治这个事实。香港的民主人士都对此作出反应。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面书上面说，在中共专制和香港政府的祸应之下，已经是不意外任何人权组织的代表是被拒入境。根据彭博社星期一的报道说，在美中两国本星期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之前，美国计划将中国是移出汇率操纵国的名单。报道说，美国财政部是将在即将发布的半年度的外汇汇率报告当中作出修改。美国这个决定是将进一步缓和美中贸易战。中国副总理刘鹤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在星期一抵达华盛顿，计划在星期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福克斯电视台星期一引述中方的知情人士说，中国希望在签署贸易协定之前被从货币操纵国的清单当中移除。但是特朗普政府这个计划已经引发了民主党的不满。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声明当中说，中国是一个汇率的操纵国，这个是事实。不幸的是，特朗普总统宁愿向习主席屈服，亦都不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近两年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直在互相加征关税。特朗普尤其不满美国对中国的巨额的贸易逆差，说中国政府是利用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弥补关税的损失。美国财政部八月将中国是列入汇率操纵国，加剧了贸易战的紧张局势。这个是自从克林顿政府之后，中国再次被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自从2008年以来首次跌破1美元对7元人民币的关键的指标。虽然美国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但这个可能令到北京面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进一步审查。 中国海关报告话，去年十二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所缩细，从十一月份的246亿美元减少到232亿美元。2019年的全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2958亿美元，比2018年的3233亿美元减少了275亿美元，降幅是8.5%。中国海关公布的最新贸易资料显示，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额下降了14.6%，其中出口下降了12.5%，进口减少了20.9%。美中贸易失衡是引起双边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两国计划在星期三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国副总理亦都是中方的谈判的牵头人刘鹤已经在星期一抵达美国。伊朗的一所名牌大学的几百名的学生公开谴责伊朗是最高伊斯兰统治者，这个是伊朗政府承认误将一架乌克兰民航客机击落之后，伊朗人连续第三日的抗议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的时候这样说
Right now, you can see it. The Iranian people are in the streets.
蓬佩奥话：你可以睇到伊朗人民走上街头，佢哋虽然要冒住巨大嘅个人风险，但系人数却系令人称奇。蓬佩奥仲话：佢哋喺度焚烧有苏莱曼尼面孔嘅标语牌同埋看板，系呼喊苏莱曼尼系杀人凶手。佢哋知道佢哋系压迫佢哋嘅主要嘅设计师之一。蓬佩奥话：特朗普政府已经呼吁美国喺该地区同埋全世界嘅盟国重申特朗普总统喺推特上边发出嘅要求。特朗普嘅推特要求伊朗当局唔好伤害抗议者。南韩总统文在寅14日在青瓦台举行的新年记者会上面说，虽然北韩仍然坚持只有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才可能展开对话，他对于两韩对话以及美国与北韩对话虽然是不表乐观，但是亦都没有是悲观的程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蔡英文连任，卜瑞哲称台湾再次确认对一国两制关上大门。而另外有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话，中国互联网公司落后全球同行，节能转型任重道远。不过我哋会先嚟讲一讲人权观察组织话，北京唔敢承认专制，遭香港人反抗，先至系真正嘅原因。被拒入境香港嘅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话，北京拒绝他入境香港的真正理由是惧怕承认香港人民抗争的根源是对北京日益专制化的普遍不满。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在星期一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话，北京最终承认是他们做出决定拒绝入境香港，而理由是国际人权组织煽动了香港的抗议活动。罗斯表示这个是对香港人民的侮辱。他说香港人不需要告诉我们听他们需要法治，他们需要政治自由。我并没有被要求去告诉他们听这些东西，我亦都没有能力去动员成千上万的人一次次咁样上街，实在太荒谬啦！咁所以如果我睇睇呢个藉口嘅背后，实际上就系北京当局对香港抗议活动所表现出嘅恐惧，因为呢啲抗议代表咗香港人对中国政府日益专制化嘅普遍不满，而佢哋唔敢承认，以至于不得不编造呢啲荒谬嘅故事，亦即香港人只系国际人权组织嘅傀儡。实在太过荒谬了。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拒绝罗斯入境是香港对国际人权组织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大量事实和证据都表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动，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的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亦都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罗斯表示，他花了成16小时飞往香港，被拒入境这件事本身就正正讲明了 北京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值得全世界关注。他说，显然和在香港街头的人去相比，我的事情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民主捍卫者，他们捍卫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法治，但他们却遭到殴打、逮捕和被催泪弹所害。因此，我认为我的案件正讲明了香港人走上街头的原因，并揭示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罗斯表示，他上一次去香港是在2018年4月份，在这一次要去的同一个地方，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布世界人权报告，那次的重点就是中国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当时接受了记者采访，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不过不到了两年之后，我就被拒了，而我这个案件刚刚就讲明了北京在尊重人权方面的下行轨迹。我们看到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各种类型的异议人士。可悲的是，现在即使在香港也发生这种情况，在一国两制之下，北京理应尊重香港的法治和政治自由，但越来越多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罗斯表示，人权观察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发布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下午3点钟在联合国记者俱乐部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在上个礼拜六的台湾总统大选中，现任民进党总统蔡英文顺利赢得连任，美国政府、国会及各界人士祝贺之声不断涌入，但北京仲系重弹一国两制、九二共识旧调。对此，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话：选举结果只系再次话俾北京听，台湾对一国两制嘅大门早已关闭，北京应该改变佢嘅主张，换咗一国两制嘅模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蔡英文在胜选演说中表示，如果北京能够尊重台湾民意，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并且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处理两岸分歧，他随时可以和对岸重启对话写协商。蔡英文强调，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八个字是重启两岸良性互动的关键。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针对台湾选举结果仍然重申坚持一国两制、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的立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前任主席卜瑞哲在参加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官选活动后对媒体说，北京应该反省这一场选举的结果究竟对他的台湾政策具有什么意涵。莫健说，美国持续希望台湾当局至今所采取的步骤以及那些为台海和平稳定发出的呼吁能够被听见，亦都持续希望能够看到台湾与大陆当局重启对话，有效的对话。卜瑞哲亦都表示，北京应该反省这一场选举的结果究竟对他的台湾政策具有什么意涵。卜瑞哲说，他很不愿意在中国政府里面那一个在北京时间，即今晚1月11日，必须去向习近平解释为什么蔡英文和民进党赢得连任的那一个人。这个是他们很难去思考的事情，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反省他们的政策，这样或者可以考虑采取一个不同于一国两制更适用于现实台湾的做法。不过卜瑞哲也说，他对于自己的希望是否能够实现并不乐观，也都相信北京会继续采取过去四年对台湾的作为，胁迫、恐吓、施压以及对台湾社会的干预和渗透。不过卜瑞哲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也都对中国赢得台湾民心的目标没有好处。至于选举结果是否代表统一大门已经关上，卜瑞哲说，中国必须先界定何谓统一，因为台湾早已经对一国两制关上大门，如果中国可以提出更有创意的讲法，台湾人民或者会有兴趣听， 他说台湾已经听了40年一国两制，而这一场选举已经再一次确认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布瑞治亦都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蔡英文提出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重启两岸互动关键。不过他说蔡英文的立场早已经在2016年的就职演说中讲过，希望两岸能够建立信任、和平共存，但当时北京却不接受这个立场，一定要蔡英文就一中原则及九二共识表态。布瑞治说如果北京愿意与民进党共存，民进党一定会很乐意这样做，问题在于北京不愿意承认民进党的合法性。只是民进党的合法性是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布瑞治说北京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蔡英文赢得连任后，美国白宫、国务院、国会都发表声明祝贺他当选，亦都称赞台湾再次展现出民主的活力。前特朗普总统国安顾问博尔顿发推话，这个对中国是一个教训，不要干预台湾的选举或者是美国的选举。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上个礼拜六1月11号，台湾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总统击败国民党对手韩国瑜，告票当选连任。台湾立法会选举中，亦都是民进党对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这个结果结束了对台湾未来4年的国与民和统与独之争的悬念。同时北京方面发出警告，称一贯以来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蔡英文连任将会增加台海局势的不稳定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获得817万多张选票的蔡英文成为中华民国得票最高的民选总统。对于这场获得国际高度关注的选举，西方媒体一致表示，他的结果是台湾选民对北京说不。纽约时报说，这个是蔡英文的好运，他得益于北京的愚蠢。旅居洛杉矶的大陆人士林展刚对美国之音说，从台湾的总统选举，大家可以再次看到北京方面习惯于俯视天下，目光自上而下，而不是相反。他们的思维不单止围绕自己作为统治者的意愿，不看别人，尤其不看民众的需要，因此他们制定的政策从来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产物。路透社说，蔡英文的胜利对于中国而言是雪上加霜，因为此前的11月份，香港居民以创纪录的高投票率，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使支持民主的候选人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中国一名体制内人士匿名对美国之音说，台湾选举和此前的香港区议会选举都背离中国大陆的意愿，除了统战工作，情报工作功夫不到家，更加重要的是缺少系统战略眼光。香港本来可以不实行一国两制，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承诺，就是给台湾一个示范作用。纽约时报称，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因其坚定的反大陆立场而被中国政府所憎恶，后来他不再低调，选择了公开宣传台独的竞选伙伴赖清德，这个看似冒险的举动增加了他的胜算。在洛杉矶华人区一家川菜馆等待外卖的吉拿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选举结果使他对在台湾的家人感到很放心，也都很安心。吉拿还告诉美国之音，他的妹妹 Sharon 在台湾从事教育工作，现在也都非常开心。这一次选举开票前， Sharon 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写道，香港20年中共承诺跳票，如果是不小心台湾亲中派当选，20年后他的仔也都是热血青年的年纪。中国国台办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始终对台湾坚持一国两制，这个是北京统治香港的模式，后者享有高度自治。纽约时报说，中国在言辞和行动上对台湾毫不掩饰的好战，为蔡英文的竞选注入了新的动力。蔡英文和他的支持者经常以香港的骚乱为例，讲明台湾这个1949年以来就实质上独立的民主岛国，为什么不屈服于中国的统一要求？ BBC 说， 客观现实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民选政府，有自己的宪法和军队。位于洛杉矶的时政观察人士郭碧东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方面在所谓统独问题上浑水摸鱼，所谓的台独完全是假命题。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它遭到外来势力推翻，有恢复拥有中国版图的权利。对于中共来讲，它代表苏共推翻中华民国，现在则是期待吞并那一块他们不能够接受的自由民主的领土。郭碧东对美国之音说，独裁与民主、占领与反占领一直是台湾面临的严酷的现实存在，这个是战争，不是民主社会内部的观点之争。它关系到2300万民众会不会失去民主制度，会不会走进独裁专制的体制。正如蔡英文在选后国际记者会上所说，民主的台湾、民选的政府不会屈服于威胁恐吓，两岸的互相尊重及良性互动才符合彼此人民的利益与期待。路透社说，在大选前夕，中国曾经两次派遣其最新的航空母舰驶过敏感的台湾海峡，使自己在台湾更加不受欢迎，台湾视这种举动为军事威胁。民进党在这次选举获胜后，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评论中说，蔡英文和民进党如果要将台湾带向相反的方向，他们必将成为被两岸社会共同唾弃并最终受到报应的历史罪人。对此，大陆知名评论人士方舟子在社交媒体上反唇相讥，蔡小姐高票当选，胡总编劈头盖面就是一顿训斥，将57%台胞都当敌人。有大陆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说，蔡英文竞选连任的承诺很具体，上学全免费，就医只是交一台币挂号费，大学生最低月薪31000台币，贫困家庭免费供电供水，民众买屋3年免息，没有这个主义那一个理论，更加不虚幻到做梦。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曾经对美国之音说，符合人民意愿的政治才是好政治。美国之音的报道。
罗宋汤和波兰饺子等东欧美食已经在美国人的餐饮当中赢得一席之地，在文化多样化的大型城市更加是这样。但是这些菜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进入好像是北达科他州这样的乡下地方。不过多亏了一批乌克兰移民的曾孙，情况正在改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娜莱斯发自马特维查克的报道。
在北达科他州的小镇费尔菲尔德，有一个叫做四角的乌克兰的小餐馆。100多年前，一大群的乌克兰移民在这里定居，而这间餐馆是他们传承下来的一部分。店主杰西·罗曼尼森的曾祖父在19世纪的末期是来到北达科他州。
As a kid, I was deeply immersed in the Ukrainian culture. My grandmother encouraged me to become a Ukrainian dancer, and that's kind of what started everything.
四角餐馆的店主杰西·罗曼尼森说，在小的时候，他总是很深深地是沉浸在乌克兰文化当中。他的祖母鼓励他成为一个乌克兰的舞蹈家，这个为他打开了新的天地。夏天参加乌克兰文化作坊，学习各种不同的艺术，而祖母亦都是灌输了他对美食和烹饪的热爱。罗曼尼森学习酒店和餐饮业，在美国各地的酒吧、快餐店和酒店工作，最后他选择返回北达科他州开一间小餐馆，用来纪念祖父母的传统。罗曼尼森说，他们是想将餐馆传给一个人，而他们自自然然地就想到了他，他相信他觉得他是做到的。2013年，杰西贷款开了四角小餐馆，他将屋企里面的乌克兰纪念物是拿来装饰他的新的餐厅。
If I was going to be working 80 to 90 hours a week in this place, I pretty much brought everything from my house to make this as pleasant as possible for me.
他说，如果他每星期要在这个地方工作80到90个钟头，他几乎就将他屋企的东西都通通搬来，尽可能是令自己觉得愉快，然后其他人也都是会喜欢。 六年之后，餐馆吸引了不同背景的热情的顾客，包括石油工人、警察和游客。
North Dakota is an interesting place, in as much as that, in a way, it's retained a lot of its ethnicity. So it was a lot of Germans, a lot of Norwegians.
顾客安哲鲁克说，从某个方面来讲，北达科他州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保留了很多种族的特色，有很多德国裔，很多的挪威裔，而乌克兰的饮食亦都享有盛名，只要你一说乌克兰饮食，大家就会来帮衬。副警长艾伦麦克莱几个月前第一次来到这间餐馆，现在他每星期都来吃波兰饺。麦克莱说，几个月前他从来都没想过会吃这些东西，现在他已经上了瘾了。而这个景观并非是特例。顾客奥布赖恩说，这里是用餐的好地方。
Borsch was surprising to me, just because I wasn't sure what it was at first, but the more I ate itand the more variations I've tried throughout the years.
四角餐馆的经理吉翁说，罗宋汤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一开始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来的。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他是越吃越多，尝试的花样也都越多。罗宋汤是热腾腾地是令人舒坦，还有些提神，加上新鲜的香草和配料，令他是觉得是独具风味。对于罗曼尼森来讲，餐厅不单止是生意，他说这个是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因为有什么比一碗是热腾腾的汤更能够让人是凝聚在一起呢？记者安娜莱斯的报道。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时间1月9日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互联网云端服务企业在使用洁净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落后于全球同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互联网云服务和数据中心领域是耗能大户，这个使到全球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均面临着摆脱对化石能源依赖、减少碳排放和寻求清洁能源的巨大挑战。这份名为《绿色云端2020》中国互联网云服务企业可再生能源表现排行榜的报告，对15家中国领先的互联网科技企业进行了评估和排名。报告发现，大多数公司能源数据信息披露严重不足，很多企业亦都未做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承诺和目标规划。在这份报告中，纯准数据以80分总分为100分的分数排名第一，巡准数据亦都是唯一一家承诺将100%通过可再生能源供电的公司，与苹果和谷歌等全球巨头所作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承诺相符。阿里巴巴、腾讯在这份排名榜中分别列二三名。腾讯亦都是15家企业之中唯一公开企业和数据中心总用量和碳排放总量的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却没有几大的进展，亦都没有公开可再生能源目标。中国公司华为则是榜单中唯一制定了节能目标的公司。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之心项目主任张文全表示，面对当下严峻的气候挑战，中国互联网云服务企业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决心与表现，对中国科技行业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实现长足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期待阿里巴巴、腾讯以及万国数据等世界级企业能够带领中国科技行业在可再生能源采购、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实现跨越。报告建议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量，积极披露能源使用数据，并将100%可再生能源转型的目标设置为企业战略，并提出具体时间线和实施路径。绿色和平组织去年9月的一份报告就曾经提到，未来5年新增数据中心用电量将会额外产生烟尘3085万吨、二氧化碳15426吨、氮氧化物14655吨以及6487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去年发布的一份官方指导意见亦曾指出，中国的数据中心普遍存在耗能高问题，需要在2022年使数据中心平均能够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台湾陆委会说，北京当局应该面对现实，不要再自欺欺人。上海市政府宣布解除与布拉格的姊妹市关系。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各确诊。下面请听一节由刘宇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在13号发表书面声明，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陆委会还说，中共当局应该是尊重台湾民主的选举，这个是台湾人民拒绝一国两制对台海情势发出最明确坚定的答案。中国外交部长在国际上是必须要面对现实，不要再自欺欺人，早日放弃对台的负面思维，回到两岸良性互动的正轨。这份声明还强调，台湾政府坚定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和台湾自由民主，致力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的立场是一贯，国际社会也是给予支持肯定。中华外长王毅日前在非洲访问的时候说，一个中国是国际共识，不会因为台湾的选举结果而改变。他还说，两岸统一是历史必然。台湾总统蔡英文高票连任成功，很多人认为是一部分要归功于香港的抗议。在香港的12号星期日的一个集会上，参加集会的民主派的人士和抗议者对于台湾大选结果是表示欣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台湾人对一国两制说不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大会组织者刘永康亦都对媒体谈到台湾大选，他说台湾人展示了如果有民主，那示威可以是有几咁和平，他们必须要理解是曾经是努力奋斗过，他们才能够争取到今日的权利。所以如果是我们跟他们一样是要争取民主，就同样要努力奋斗，坚持跟共产党的斗争，直到我们的五大诉求得到回应。一个姓林的抗议者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总统这个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个不单止对香港，也是对其他地方的抗争者起到鼓舞的作用。他们都是团结一致对抗中国专制的政权，这个确实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香港媒体分析认为，蔡英文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影响下成功连任总统，如果没有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他争取连任或者会困难得多。一些民主派人士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继续关注支持香港人民争取民主。台北市市长柯文哲14号和布拉格的市长何瑞卜签署缔结姊妹市的协议，不过消息传出之后，上海市政府就宣布解除和布拉格的姊妹市的关系。此前北京市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上海市政府发表声明说，捷克布拉格市政当局在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屡次采取错误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布拉格市市长贺瑞卜说，人是选择新旧朋友应该是更加谨慎，尤其是当老朋友处境艰难的时候，正确和容易之间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选择。何瑞卜在稍早前还批评中国是不可靠的伙伴，心中充满愤恨，并且试图左右捷克的舆论。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说，布拉格可以同世界上所有城市缔结为姊妹市，就好像台北渴望同世界交朋友一样，中国方面不应该限制，而是乐观其成。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一说，一名来自中国武汉的游客在泰国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的病毒，而这个也是首例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发现的感染的病例。一名61岁的女性的游客在1月8号从武汉搭乘飞机前往泰国首都曼谷，在曼谷的机场被检测出疑似肺炎的症状之后被送往医院，星期日就确诊为感染了新型冠状的病毒。泰国卫生部说，这名患者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现在已经没有发烧和其他呼吸道的症状。 延续一年几的给予中国和加拿大以及美国关系带来紧张，是为中国当局造成尴尬的孟晚舟案星期一出现新的进展。加拿大一个法官拒绝由加拿大媒体和其他国家媒体组成的联合体申请实放转播孟晚舟引渡听证的要求。该法官为此提出的理由是，实放转播这个案件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孟晚舟今后可能在美国受审的时候的证人和陪审团成员，从而使他是否获得公平的审判是受到质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抗议者和和李飞以及勇武派之分。最近有消息说勇武派要全面退出抗争。另外是英国将就是否采用华为做出决定之际，美国立法者提出将禁止与使用华为的国家共享情报，预计此举会进一步为英国施加压力。美国国防高级官员说，美国陆军将会在2021的财政年度向印太地区部署第一支多领域的作战特遣部队，来到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部署的地点可能会在尖角列岛海域，亦即中国所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亦都可能会在南中国海。不过我们会先来看看高文谦分析说，骆慧玲想做许家团亦都好难。在最近北京宣布将中共驻港最高官员换帅，并没有港澳工作经验的前山西省委书记骆慧玲接替为官生涯中大部分同香港有关的黄志文，任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的主任。但是有分析说，骆慧玲想做许家团亦都好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英国的金融时报说，骆慧玲的任命标志着首次任何并没有香港直接经验的人都可以被任命为中共驻香港的最高职位。香港的南华早报说，他是首位有着丰富地方事务经验的官员担任这个职位。但是中共党史学者高文谦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之中表示，其实中共任命骆慧玲的这种非常规的做法并非首例。中共早在36年前就任命了完全并没有香港直接经验、地方事务经验丰富的中共官员担任驻港最高的职务，他就是前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团。高文谦又说，许骆有很高的可比性，他们都是从省党委书记位上退下的已届退休年龄的官员，就是许家团当年67岁，骆慧玲现年65岁。在1983年，许家团在中英就香港主权回归展开谈判的关键时刻，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就是中联办前身的负责人。2020年，骆慧玲在香港因为反送中条例爆发的抗议运动持续了7个多月的危机时刻，被突然换将上任。但是为什么会是现在呢？高文谦如此解读说，香港乱局已经持续了半年有多，北京急于想要翻篇，营造一个新年新气象的局面，所以新年伊始就换马。高文谦是晚年周恩来的作者，曾经在中共体制之内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实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的组长。被骆慧玲替换的是前主任黄志文，他在香港经历了持续了7个多月的抗议运动，以及导致香港建制派惨败的区议员的选举。纽约时报报道，黄志文虽然同香港的商界、政界精英有数十年密切的合作，但是他未能够预料到去年春天修改逃犯条例的提案会引发广泛的迅速高涨的敌意，令到他在香港同北京招致广泛的批评。不过高文谦认为，黄志文是替罪羊，是为中共背黑锅的。除了中联办之外，北京在香港有多条收集情报的渠道，譬如国安、军方、统战部等系统都有眼线。应该说误判形势的不单只是黄志文，亦都包括北京最高当局，结果跌落了中共信息控制、自我循环放大的坑里面，自食其果，被黄志文背了黑锅。同许家团曾经任富裕的沿海省份党委书记不同， 骆惠宁任职党委书记的两个省都比较贫穷，就是青海省和山西省。而在他的为官生涯里面，既做过所谓的江系，亦都做过所谓的团派人马的下属。高文谦又说，习近平挑选他可能有两个原因。高文谦说，一个是骆惠宁虽然毫无港澳和外事工作的经历，亦都不会广东话和英语，但是共产党的传统历来是外行领导内行，而骆的派系色彩并不强，和党内各派都有交集，可以说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另外，骆惠宁为政府有些政治手腕，主要主政山西的时候处理当地的塌方式的腐败大案，又尽可能咁样保持了山西官场的稳定，得到中央的肯定。而在这一点，正是现时负责香港事务极需做到的。但是高文谦同时认为，对骆惠宁的任命就是一个匆忙而且不成熟的决定。高文谦又说，骆惠宁本来已经退居二线，啱啱从山西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面转任人大财经委，这个位置还未坐热，又被任命为中联办主任，这些说明骆惠宁并不是早已经考虑成熟的人选，而是党内各方博弈的结果，是在匆忙之中决定的，否则不会被他在人大只是留了两个星期就有新的任命。其中的缘由可能是中联办人选难产，因为香港问题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并没有人愿意淌这趟浑水，或者中联办主任又是兵家必争之位，党内各派相执不下，最后骆惠宁胜出，习近平选中他。他想看中的是骆惠宁在政治上的忠诚，希望他能够稳住局势，同时清理大陆权贵集团在香港的势力。高文谦又表示，对骆惠宁的任命和之前许家团被派往香港的做法好似。1983年7月1号，许家团走马上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当时是正值英国同意考虑将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中英双方开始就具体实质性的问题进行会谈之际。高文谦又说，骆惠宁退居二线又重新出山，这点和许家团好似。当年许家团本来已经内定从江苏省人大主任的位置上面退下来，结果阴差阳错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兼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后来许家团在香港做得风生水起，得到大众的好评，开启官场的第二春。在1983年，曾慧燕在香港快报担任采访中英谈判全部过程的特派记者，他对美国之音说，许家团上任之后打破了新华社一向不接触民众的神秘感，广交香港各界的朋友，还邀请了香港大学学生会的请愿代表去到新华社见面。他说，你们人是来递交请愿书的，对当时的时局提出同中共不同的意见，而且要求同他见面讨论。许家团打破了以前的做法，见了这些人，亦都听了他们反对的声音，而且回答了提问。当时他就在见面的时候公开说，中共允许香港将来存在不同的政见，右派可以继续活动，亦都可以出版报纸刊物，甚至可以批评中共。话许家团风生水起，好大程度上指他以中共官员少有的开明姿态去做香港包括民主派反共人士等各界人士在内的统战工作，配合中共在谈判桌上面和英国就主权回归进行的谈判。此外，他还在中英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些问题上面为中共高层出谋划策，有些意见直达总书记、政治局常委，甚至邓小平本人。骆惠宁能够好像许家团一样开启第二春吗？高文谦表示，骆惠宁可能只是一个过渡的人物，原因是在于两个人面临的形势完全不同。许家团当年是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顺势而上，有空间可以施展拳脚，而骆惠宁就完全是逆势而行，手脚被绑住，回旋的余地十分有限。高文谦又认为，根本原因是在于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历史的倒车，逆人心而动，以强势应对内政外交，凡事逞强斗狠，结果在香港问题上面踢到了铁板，现时进退失据，收不到场，最终拍板的是习近平，而习近平处境两难。高文谦又说，他既不像邓小平六四镇压这样对香港悍然屠城，惧怕打烂了共产党这艘百孔千疮的大船，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之师， 兑现对香港民众普选的承诺，担心这些会被指为败家子共产党的罪人。金融时报星期二亦都有类似的分析，报道说对骆慧玲的任命可能会加快香港各方面的改革时间表，从国家安全法到经济和教育的体系，而这样的推动会将他置于与香港民主派以及担心民权不断减少的示威者的冲突之中。骆慧玲的命运掌握在中共惯用的实用主义手里面。郭文谦认为，在中共历史上，领导人处理危机大多数是采取哪个人能够摆平就支持哪个人的做法。他又说，香港问题现时成为习近平最大的心病，哪个能够将乱局摆平了，哪个就是功臣，否则会被撤换。这些好像邓小平在天安门学潮时，哪个能够平息他就是支持哪个，平息不到就成了替罪羊。毛泽东在文革天下大乱的时候亦都是一样，最后牺牲中央文革的小三就是王力、关峰、戚本禺，结束乱局。问题是习近平对香港的既定方针绝对不会改变，而半年多的暴力镇压的做法又尽失香港民心。骆慧玲被划地为奴，想摆平乱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任依此，骆慧玲在一个记者会上面发表了五分钟的讲话，譬如英国《卫报》报道，她释出了一个和解的调子，称香港为中国的开放和现代化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她亦都引用了习近平的话，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呢？高文谦又认为，应该说骆本人很清楚这一点，上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网上视频显示，他在首次见媒体讲话的时候，双腿微微打颤，内心紧张，由此可见。他最多只能够表面上讲一些软的说话，譬如并没有提止暴制乱，真心希望香港好。但是骆慧玲内心里面还是要坚决执行北京的既定方针，动用警察毫不手软，新年的时候照样将香港人镇压就是一个证明。曾慧燕又说，许家团是香港工作的成功之处，在于敢于解放思想。许家团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拥护主权回归的香港人并不好像原来北京估计的是大多数，所以他提出了要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曾慧燕又说，许家团的经验对骆慧玲同样适用。他又说，他感到骆慧玲亦都有着重新认识香港的工作，这些亦都是他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够作出比较好的决策，对症下药。他有没有作为就要看一下他能否正视香港年轻人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根源，他要拿些功夫去听民意，要各种声音都听。不过高文谦的结论是，骆慧玲时运不济，想做许家团亦都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美国陆军将在2021年财政年度向印太地区部署第一支多领域作战特遣部队，来到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部署的地点可能会在尖角列岛海域，亦即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亦都会可能在南中国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陆军部长麦卡锡在1月10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作出了相关的宣布，在2020年的财政年度当中，美国计划实施守护者2020行动，将远程精准打击和功效结合起来。到2021年的财政年度，陆军将会在印太战区部署一支多领域作战特遣部队，并且在2022财政年度当中部署第二支的特遣部队。传统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主要是来自美国海军和空军，但是由于中国军队反介入和区域隔阻，能力不断地增强，美军在调派海军和空军资源应对安全危机的时候，将会面临越大越多的危险。陆军部长麦卡锡说，应用多领域作战的策略，陆军的多领域作战特遣部队能够为海军以及空军开路。如果同大国竞争者系发生冲突，美国不能轻而易举地轰炸战略目标，以及在安全地地运送部队。为了重占上风，并且通过汇集各个领域的资源，多领域作战将会能够为美国建立不对称的优势，为联合作战部队的推进创造条件。布鲁金斯研究员资深研究员奥汉农在 讨论当中询问麦卡锡部长，如果美国同中国关系不断恶化，美国陆军未来将会采取哪一种的策略应对可能同中国的军事冲突。麦卡锡在回答的时候首先提到了设立多领域作战特遣部队的作用。麦卡锡表示，多领域作战特遣部队将会提供远程精准火力以及是功效，包括高超音速精准打击导弹、电子战以及网络攻击的能力。部署地点可能是尖角诸岛，或者是琉球群岛，或者是南中国海的某一处地方。这项的能力会改变对手的反介入以及是区域隔阻能力。欧汉农向会后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并非首次以特遣部队作为一项重要的作战策略，但是对美国陆军来说，这个是一个最新一次的尝试。欧汉农表示，这个并不是陆军一贯组织战力的主要方式，所以陆军努力强调这样做，思考自己应该掌握哪一些的战力，应对敌人那些的战力。欧汉农认为这个是他们的一次新的努力。陆军部长麦卡锡仲表示，为了赢得大国的竞争，美国陆军将会继续发挥地面部队的独特角色，通过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与盟国以及伙伴国增进军事合作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是英国将就是否采用华为做出决定之际，美国立法者提出将禁止与使用华为国家共享情报，此举会进一步为英国施加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法案副本显示，美国参议员卡顿星期三提出了一项法案，将会阻止美国同允许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它的境内运营 5G 网络技术的国家共享情报。美国正是劝说世界各国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特朗普政府认为华为的设备可以为中国政府监视客户。美国去年还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担心国家安全。华为否认这些指控。这位来自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长期批评华为。卡顿在上个月签署的国防支出法案之中提出了一项条款，要求情报机构在与外国签订情报共享的协议的时候，对于使用美国的对手，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提供的电信和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的时候，需要进行考虑。在卡顿星期三提出法案的无几耐之后，英国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决定是否使用华为升级它的电信网络。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正是对英国进行最后的游说。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预计在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面就华为问题向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施压。在这个之前，华盛顿还计划派遣包括副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在内的一个代表团在这个星期与英国官员会晤，但是因为天气恶劣，行程在最后一刻取消。在围绕华为展开的地缘政治角力当中，英国是一个关键的战场。英国官员去年原则上决定禁止在 5G 网络的关键部分使用华为，但是允许接入不是那么敏感的部分，最终决定尚未公布。业内人士警告说，彻底禁止华为将会令到英国的 5G 部署额外耗费数十亿美元。一位英国政府发言人星期三表示，英国电信网络的安全和韧性至关重要，政府将会继续考虑他对高风险供应商的立场，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抗议者有和和李飞以及勇武派之分，最近有消息说勇武派要全面退出抗争。美国之音在一个集会上采访的一些抗议者质疑，可能会为分化抗议队伍的传言。有抗议者强调，不论勇武派是否退出，香港民众都会坚持抗争，不会放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任新和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
在持续了七个月的反送中运动当中，和李飞以及是勇武派一直强调不割席。不过最近有多个自称勇武抗争者组成的小队宣布退出抗争。一个自称是火炬小队的抗争者队伍是宣布正式解散退出抗争。在10号中午中环的一个集会上面，美国之音采访了几位的抗议者，他们质疑这个可能是意图分化抗议队伍的传言。一位叫阿 K 的抗议者就说他个人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是他认为警方和政府想要分化他们，想让和平以及激进派的抗争者是争吵，不过这个是很低劣的手法来贬低破坏他们的抗争行动。不论是勇武派还是退出，香港人民不会退却，不会放弃。而另外一个抗议者 Ring 就说，首先要看看这个是不是事实。他说政府当然想要分割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抗争者，而另外他们也都是感受到真的是有前线的人是感到灰心，是很正常。但是他就觉得最重要是要坚持，还有要记得大家初心是什么东西，他们的目标是一致。可能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担忧，会令到他们在运动站在不同的位置，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作为和李飞，他也都感谢那些勇武可以这么勇敢，那些自己摆在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没有这么多的危险，为他们全部的人是无私的奉献，他们一定不会割席，他们不会割。他是觉得一个可能，就算是他们真的是会灰心的话，他们是会谅解，给予一个空间让他们休息一下，然后再一起骑出来。还有另外一个抗议者 Parker 就说，他不相信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共产党试图击败抗议以及整个革命的精神，他认为抗议活动目前仍然是很强劲。最近香港有多个自称勇武抗争者的组织的小队宣布退出抗争，一个自称火炬小队的抗争者是队伍宣布正式解散退出抗争。而在多个念书的专业转载有关的声明，声明当中说捉鬼风声是气很重，而小队在最近几个月当中被指控为是警察的卧底，但是该个小队自称过去曾经救过多个和李飞的示威者，亦都主张同勇一家是亲，他们每次以命相搏最终换回来的内鬼的称号。声明中说，在较早之前香港理工大学的一役当中，有三名小队成员被捕，当中两个人至今仍然失踪，因此判断他们已经死亡，因此小队需要解散。而另外香港的一个网媒上面的传出一条的网民投稿的片段，短片当中一名是自白者说，自己参与了元旦游行的时候，因为装修破坏中资的机构中国人寿大厦而被称之为是鬼，认为事态严重，已经离开香港。他还表示现时捉鬼心态令到众多勇武派抗争者绝望，又说如果再捉鬼将会是被中共是灭族。香港亲中报章大公报亦都报道上述的事件，报道说乱港分子内讧，多个自称勇武的暴徒组织近日已经逐一瓦解，有暴徒不满被指控为是内鬼而宣布小队正式解散。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在他们的报道当中亦都引述相关的内容，同时中国国内多个官方媒体都有转载相关的报道，一时间香港勇武抗争者内讧的言论大为流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新、黄世维在香港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